了解科学，爱上科学，欢迎收听科学视频化。咱们书接上文呢，上几次我们讲到了现代航空母舰最重要的基础设施，那就是蒸汽弹射器和斜角甲板的发明。这两种东西的出现呢，极大的改变了航空母舰的外观和甲板调度流程，主要还是因为当时喷气式飞机和螺旋桨飞机的这个差异啊太大了。大家要明白啊，当时的喷气式发动机的推重比多半都是很低的，而且他们对油门的响应也很慢，所以呢很多螺旋桨时代这个降落技巧啊，到了喷气机时代它就玩不出来了。大家可能看到这个中途岛海战的电影，那个主角贝斯特最喜欢玩的一手就是着舰之前他关掉发动机，然后呢顺势飘滑到甲板上降落。其实这在美国海军也还算比较常见的一种操作，但是这种玩法喷气机是根本玩不出来的。那时候呢，美国海军舰载机飞行员有时候呢也会去充当这个降落信号官，说白了就是在航空母舰上甲板上指挥舰载机降落。老手呢根本就不需要指挥，但是菜鸟啊新手啊往往是需要老手帮忙给长长眼，所以才会有这个降落信号官这么个角色。他们通常会拿着巨大的有颜色的牌子或者是旗子，在这个甲板上做出各种各样的提示，比如说飞机是高了还是低了，是快了还是慢了，算是对要着舰的舰载机给出一个提示，但是仅仅具有参考作用，主要呢还是飞行员们自己去拿捏分寸。不过到了二战后期，美国人夜间航母起降就越来越频繁了，所以这个降落信号官呢还得拎着那个荧光棒，拎着那个电棒子在甲板上进行指挥调度。有引导的话呢，驾驶员夜间降落的安全性更高一些，但是总体来讲呢，美国人还是尽量避免夜间起降，除非迫不得已。我们前面不是讲到过吗，在菲律宾海战的时候，大批那个舰载机飞行员是夜里回到航母，下边黑灯瞎火的，最后是舰队司令下令打开甲板灯让这个舰载机降落。即便如此，美国人因为着舰事故造成的损失也很大，唯独这个约克城号航空母舰上有一个非常优秀的信号官，叫迪克特里普，在他的引导下，这个约克城号的舰载机全部回收成功。所以呢，这个人的功劳是不小的。由此可见呢，这个着舰的信号官还是能起到不小的作用的。英国人和美国人的路子就不太一样了。一开始他们在航母甲板上就根本就没有这个角色，但是二战时期呢，因为大量新飞行员补充到了舰载机航空兵领域了，这菜鸟一多，这个需求就急迫起来了。他们和美国人配合呢也比较多，后来呢就逐渐采取了和美国类似的办法，也设立了降落信号官这样的职务。那么日本人有这样的设置吗？日本人根本就没有，因为日本人用的是灯光来指挥舰载机降落。意外不意外啊？惊喜不惊喜啊？没错啊，日本人误打误撞走的都是现代化的路子。日本人呢是在距离舰尾几十米的地方安排了一组红灯，然后在红灯后边十几米的地方安排了几盏绿灯，这灯的高度呢都是经过调节的。当舰载机以 6.5 度的下滑降落的时候呢，红灯和绿灯就是一条线上一样高，如果角度不对，那么红绿灯之间的高度就有偏差，飞行员自己看着调整就行了。那么这个日本人怎么想得起来用这个灯光来指示呢？主要还是日本人少，他就不舍得多花几个人力去当什么着陆信号官。你这帮人都去当飞行员不好吗？是吧？那日本人的飞行员呢一直都很缺，所以他舍不得。不过呢，日本是战败国，他也就没有机会再发展什么航空母舰了，所以很多经验呢他传承不下来。美国和英国呢还是更喜欢用一个大活人作为专业的着舰降落信号官，而且这个人还得是资深的舰载机飞行员，得看一眼就知道你降落角度对不对，他得是个老手。一直到喷气机时代，这个局面呢那就撑不下去了，因为喷气机的降落速度太快，而且呢它那个发动机反应还慢啊，这个地面信号官啊的告诉飞行员你的角度不对啊，不能关发动机啊，你必须拉起复飞，但是靠人的交流从时间上根本来不及啊！等你这个信号发出去呢，黄瓜菜都凉了。要知道啊，喷气式飞机的着舰过程比螺旋桨飞机短了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 所以这个指挥靠人力是不行了。所以呢当时美国人没办法，就是喷气式飞机就来了一个硬性规定啊，一直到飞机挂住拦阻索被拽住不走了，你才能关发动机，在此之前不能收油门啊。但是其他问题呢仍然不好解决，反倒是当年日本人用的那个降落辅助灯啊，它实时性特别好。哎，这个飞行员自己观察高低角度，不需要这个信号官横插一杠子。不过日本是战败国嘛，他们的经验美国人也就不怎么看得上眼。英国人呢当时倒是没有这份傲慢，但是他们和日本航母舰载机技术呢接触就比较少，相对离得远嘛。但是当时英国人也已经意识到了靠机械辅助装置来帮助飞行员驾驶喷气式舰载机降落，那是势在必行的。所以他们很早就开始鼓捣这个降落辅助装置了，可惜进展不太大。从1945年开始，英国人折腾了6年多，可以说辅助着舰指示系统和斜角甲板呢基本上是在同步发展。我们现在都认为啊，最终发明反射镜式助降系统的人是英国的古德哈特。传说呢他是从女秘书的化妆镜上得到了灵感启发，最后设计出了那个助降装置啊，也非常简单，就是一个反光镜啊，用一个探照灯照着这个反光镜，飞行员呢在空中可以看到这个大号反光镜啊，这个反射的探照灯那大光点嘛。你要是角度高了，这光点就会偏高，你要是角度低了，光点就会偏低。在镜子旁边设立一排探照灯当做基准线，那光点高低呢就变得很容易判断了。当然了，航母在水上始终都在晃，这甲板它是要受到波浪影响的。这个反光镜啊，它可以利用陀螺仪来控制，在甲板晃动的情况下依然保持光束的稳定。不过为了保险起见呢，所有的甲板的探照灯呢它都不是一盏灯啊，它是一组灯，万一这盏灯瞎了啊，这个突然灭了，这太麻烦，不行，就得用一组灯，这万一有一盏灭了呢不要紧啊。他这个发明设想啊看似是灵光乍现，突然灵机一动，其实呢这个英国人已经鼓捣类似的助降灯之类的玩意儿足足6年了。只是呢这些助降灯它不太好使啊，就是这个古德哈特他造出来的这东西比较好使。他也不算是灵感突发吧。其实英国人的设计的这个助降系统和日本人当年设计的助降系统它原理上是完全一样。只是呢英国人用反射镜折叠了一下光路而已。当然了，日本人的助降系统呢没有陀螺稳定装置，所以日本人的助降系统在距离航母1000米的地方才能发挥作用。英国人的反射式助降系统啊在3000米距离上就可以开始发挥作用了。所以英国人呢还是更先进一点。古德哈特的这套设计呢在1952年被批准进行测试，首先就是在范保罗搞了一套陆地测试系统。哎，拿过来试一试，飞行员发现啊的确是可以依照助降镜的指示线来控制着陆的角度。下一步呢就是装到正式的航空母舰上进行测试了。英国人选用了光辉号航空母舰来改装。这个助降镜的改装是非常方便的事儿嘛，它是个附件嘛。所以英国人的飞行员稍微适应了一下，就掌握了助降镜的使用方式。下一轮测试呢就是在1953年。英国人呢在不屈号航空母舰上装了全版本的助降镜系统，这个助降镜系统就开始包括陀螺稳定装置了。这个助降装置的效果呢比光辉号上的那个呢就更好了，这毕竟是升级版。到了1953年6月，美国人呢又被英国人给拉过来一起观摩助降镜系统了啊！这个英国人在航空母舰方面真是毫无保留，他什么都告诉美国人。其实这种技术呢就是一层窗户纸一捅就破，美国人看一眼就能懂，那索性大大方方告诉美国人算了吧，啊，咱就别掖着藏着了。皇家海军的飞行员在不屈号上飞行了106次日间降落和24次夜间降落，他们就发现呢飞机的降落程序得到了大幅度改善，飞行员的失误比平时少了一半以上。要知道啊，当时的飞机已经有了最粗糙原始的平视显示器了，飞行员们呢是可以通过前面的舷窗直接看到速度显示的，或者呢你没有平视显示器，但是可以通过耳机里的风鸣声大概知道自己的速度，也就是说他们降落的过程是不需要低头看仪表的，所以呢他们就有机会眼珠不错的去盯着那个助降镜里的大光点，所以飞行员要顾及的事儿就变少了， 失误率也就大大降低了。另外带来的一个额外的好处就是，这个飞行员盯着那个助降镜里的大光点啊，他对航母甲板的晃动他就不太敏感，他不太容易被干扰。因为反光镜系统是有陀螺仪稳定的，它可以有效的抵消船身的晃动，从这一点来讲对飞行员也比较友好。对比之下呢，过去是靠人工引导着舰，这效率就明显低于助降镜。英国人对这套系统还是非常满意的，他们下一步对助降镜进行了进一步的优化，比如说缩小一下尺寸啦之类的，然后呢安装在了光辉号航空母舰上，开始下一轮测试。不过已经是1953年11月的事了。这次呢，美国海军的飞机也参加了测试，首先呢是在范保罗的陆地装置上做了适应性训练，然后呢到光辉号航空母舰上进行实地测试，那各种型号的舰载机全来了一遍，什么海吸血鬼了、流星了、嫦娥了，全来了。这嫦娥式呢是一种涡轮螺旋桨的舰载反潜巡逻机，装着一副那个共轴对转螺旋桨，而且机翼可以折叠成三节啊，长着一副大肚皮，别提多难看了。英国人在二战以后的审美啊，他实在是不敢恭维。那二战时期还有喷火式这样比较好看的飞机嘛，是吧？二战以后，特别是班机时代，哎呀，英国飞机是一代比一代难看。说实话，嫦娥这种螺旋桨式飞机，而且前面还两副螺旋桨对转的飞机，它在使用助降镜的时候，它就吃亏。这个我们后面再讲。总之，当时的助降镜和斜角甲板搭配就成了英国航母的标配了。反正装个助降镜又不费事儿嘛，是吧？一般呢是装在左舷，右舷呢留个备份。后来发现左舷的足够用了，右舷的多余，右舷就不装了。英国人本来航空母舰上有十几道拦阻索，有了助降镜系统呢，它就可以减少到只有三条，可以说甲板的维护调度效率就大大提高了。美国的飞行员呢是在英国范保罗体验到了这套系统，然后呢在光辉号上也实际使用过了这套助降镜，他们感觉不错，哎呀，这东西感觉太好了，我想要啊。他们马上回去就向美国海军主管部门进行游说啊，咱们赶快装。很快呢，美国海军也就开始推广这套助降镜系统。他呢跟英国人那个大同小异，只是他多用了几套灯罢了啊，原理都是一样的。刚好这个班宁顿号航空母舰刚刚改装完斜角甲板，索性就在这个班宁顿号上又加了一套助降装置啊，然后就开始做实验。1955年美国海军开始了自己的测试，他们这帮飞行员驾驶着 FJ3 狂怒啊，或者是 F7U 弯刀式在班宁顿号上起降，那效果非常好。这个飞行员呢可以获得额外的10秒钟时间来提前调整飞行姿态，哎，这有这10秒钟就宽裕多了。但是美国海军呢还有大量的螺旋桨飞机在服役，这个螺旋桨飞机的前向视野它就不怎么样，你别忘了前面有个大螺旋桨在转嘛，所以它向前看这辅助镜的时候这效果就打折。所以美国人没办法，还是保留了甲板降落指挥人员，他们可以提供必要的参考意见。他们属于助降镜和人工相结合的这种操作，这种操作一直延续到了现在。不管怎么说吧，在广泛使用助降镜之前的1954年，美国海军每一万次航空母舰降落有35次事故。到了广泛使用助降镜的1957年，这个数字就下降到了每一万次降落发生7次事故。你折算一下的话，就是差不多每年为美国海军节省2000万美元的经费。美国人当时是高兴的直蹦啊，他们立马就给这个古德哈特发了一枚大勋章啊，这勋章该发，这勋章太值了。当然了，这个反光式的这个助降系统呢还有不少缺点，比如说啊，天气因素会进行影响的啊，比如说这个镜面起雾了啊，这个下雨啊，这飞行员就看不清楚了。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夕阳西下，哎，刚好那个航母的角度呢凑巧啊，这个阳光啊在反射镜上它也有个大光点啊，那飞行员飞过去一看，哇，这反光镜上怎么俩光点啊，哎，这就麻烦了，哎，这也不行，也会对飞行员造成干扰。所以呢美国和英国都开始对这个助降镜进行改进了，哎，于是第二代助降镜呢它就不再采用反光镜了，美国人就改用了菲涅尔透镜系统，基本原理呢还是一样的啊，只不过光学上改了改。这时候美国人和英国人的设计呢就开始分道扬镳了，各自有各自的指示系统。 主要呢还是以美国人为准，因为美国航母更多嘛。美国的驻将镜系统其实和现在的驻将镜已经大差不差了，最多呢就是灯多一点少一点啊，这个差别而已。至此，现代化航空母舰的三大件儿：斜角甲板、蒸汽弹射器、驻将镜已经全部都凑齐了。美国人的航空母舰的外观呢，就和现代的航母啊变得越来越接近。这几门技术基本上都诞生在朝鲜战争进行期间，只是呢大范围的推广要等到朝鲜战争结束以后，主要还是因为当时恰好碰上了从螺旋桨飞机到喷气式飞机的过渡阶段，这些技术呢都是应运而生的。美国人介入和参与一场战争很容易，但是结束一场战争却很难。美国人纠集的这个联合国军拥有的航空母舰力量主要还是以美国人为主嘛，英国人只是打酱油，但英国人也不是自己单打独斗，他往往拉着英联邦国家一起上。不过呢，英国人当时的航空母舰搭载的都是螺旋桨飞机，因为当时英国人的喷气式舰载机还在训练之中，他就没敢拿出来实战。当时的螺旋桨飞机的续航能力呢，还是比喷气式要强，所以英国的舰载机主要呢，就是执行对地攻击任务。和米格15的遭遇呢，就不太多，反正呢，天塌下来，美国人顶着啊，英国人真是犯不上非要玩命送死啊。不过呢，当时英国人还是偷偷的自豪了一把，因为战场上的喷气式主角们用的发动机多多少少都有英国血统。F-86 配刀式用的这个发动机是通用电气的杰47，你要追的话呢，最终一定能追到英国人那儿。F-9F 的黑豹战斗机用的发动机干脆就是来自于授权生产的这个罗尔斯罗伊斯引擎。这个米格15的发动机呢，是克里莫夫设计局的 VK1， 其实就来自于英国的尼恩发动机，说到底还是英国发动机的底子。所以早期呢，英国人在喷气式发动机方面还是做了不少贡献的。英国人的航空母舰普遍不如美国人那么大，所以美国人的航空母舰呢是主力，他们前前后后一共是17艘航空母舰参加了朝鲜战争。从美国航母上起飞的这个 AD-4N 空中袭击者经常是带着450公斤炸弹到处狂轰乱炸，而且他们飞机夜间战斗就很有优势了。哎，中朝这边米格15呢，它数量毕竟有限，一天起飞50架次就不得了了，但是美国人一天可以起飞900架次，这个数量是没法比的。双方的战果呢，最后也是很难确认啊，到现在都有争议，因为最终都是靠照相枪拍摄的照片作为依据，这些照片拍的清楚不清楚，那可就很难说了。还有很多战果可能是照相枪失灵就没拍到。最终统计下来，美国航空母舰的舰载机执行飞行任务超过25万次，外加呢4艘英国航空母舰和1艘澳大利亚航空母舰，他们的执行的作战任务总次数呢是3万次。舰载机啊完成了空中总任务数的1/3，剩下2/3是空军的飞机完成的。这就是朝鲜战争啊完了以后大家算总账的结果。1953年夏天，双方代表在那个板门店吵架呀，吵得唇枪舌剑的啊，双方的飞机也没闲着，依然在朝鲜半岛上空进行一次又一次较量。一直到7月27号上午签订了停战协定。这一天的夜晚，朝鲜大地第一次变得如此安静，这个战争终于按下暂停键了，就一直暂停到了今天。美国人当时也很感慨，因为他们手握核武器呀，但是根本就不敢用啊。到最后大家依然打成了堑壕战，就和一战就没多大区别了。这一下全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也都明白过来了，哦，美国人原来是不敢随随便便使用核武器的。以后啊，只要战争规模不大，只要是局部战争，只要是小打小闹，嘿嘿，美国人未必是不可战胜的。哎，因为打常规战争，美国人优势未必有那么大哦。另外，全世界各个国家的人也看到了一件事儿，那就是美国人想凭空中优势就想绞杀其他国家的军队，完全切断敌军的后勤补给，那是根本做不到的。最起码美国人在朝鲜就做不到。所以全世界的竞争呢，就进入了一种新模式，也就是冷战模式。美苏两国那是不会直接打起来的，因为双方都有核武器，但是你没有办法阻止下边的小弟打起来。 所以美国的航空母舰就不得不到处奔忙啊，因为这才是第一时间可以派驻过去的航空兵力量。有了这股力量，他不一定能打赢战争，但是没有这股力量，这美国是必输无疑的呀。所以呢，美国航空母舰就忙得要死，他们要忙的事儿还多着呢。我们下次再说。
科学声音。